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咱们每周聊财经的时间了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估计很多人都关心，就是黄金。
对，黄金嘛，毕竟是咱们普通人最熟悉的避险资产了。最近金价好像一直在来回晃，我身边好多人都在问，现在到底能不能下手啊？
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啊，美伊那边和平谈判没成，能源价格又涨起来了，通胀的担心又回来了，再加上加息的预期在那压着，金价最近就是在一个区间里来回震荡，没什么大动静。
但是我好像又看到好多大机构还是说黄金会涨，是吧？
对，头部机构都还是看多黄金的，觉得现在这些影响都是暂时的，黄金今年还能往上冲不少。比如说东方汇理的那个跨资产策略主管叫洛伦佐·波特利，他就在最新的研报里说，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只会短期推高物价，长期来看不会一直通胀的。
哦，那他觉得黄金能涨到多少啊？
他说未来12个月金价有可能涨到$5,500，这个数字可是挺高的。
$5,500，那可比现在高不少了。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啊？
他觉得现在美国的通胀虽然到了两年高点3.3%，但是核心通胀已经回落到2.6%了，还是可控的，不会一直涨。这样的话，各国央行就不会一直维持那种特别鹰派的政策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除了美国的利率，还有什么影响黄金投资需求的因素吗？
波特利还说了，黄金投资需求不只是受美国利率驱动。你看啊，现在金价比一月份的历史高点已经回落了大概15%，那些不好的消息都已经被市场消化的差不多了。而且新兴市场的央行一直在把储备变得多元化，减少美元资产，增加黄金储备，这个长期趋势不会变，能给金价一个坚实的底部支撑。
对，还有那些全球的主权债务问题，还有私人信贷的流动性隐患，这些都会让大家更想买硬资产避险，对吧？
不错，就是这样。而且他还说，虽然有时候地缘波动厉害的时候，有些国家会短期用黄金储备来稳定汇率，但这只是战术上的调整，不会改变黄金作为长期战略储备的地位。黄金还是对冲系统性风险、货币贬值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核心资产。
哦，那除了东方汇理，还有其他机构有什么看法吗？
还有贵金属企业赫利士，他们提示说，市场普遍低估了美伊停火常态化带来的长期冲突风险。你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通行都快停了，原油供给损失越来越大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会慢慢传过来。
那赫利士觉得这对黄金有什么影响啊？
他们觉得美股现在一直在刷新新高，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滞胀的风险，后来物价要是再涨的话会压制企业的盈利，到时候美联储可能又要收紧政策了。而且现在原油供给短缺，就算流动性宽松也解决不了通胀的问题，最后可能只能让需求收缩，这样经济停滞加上物价高企，就会让黄金一直牛市下去。
哦，这个说法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那全球央行在黄金储备上的操作都一样吗？
不一样。赫利士注意到，全球央行在黄金操作上分化挺明显的。比如说俄罗斯今年一直在小幅出售黄金，三月份又卖了6.5吨，今年总共卖了22吨，不过他们的储备规模也就减少了大概1%，不算多。
俄罗斯为什么要卖黄金啊？
赫利士觉得俄罗斯预算赤字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冲突，所以在冲突结束之前，他们的外汇储备不只是黄金储备，可能还会继续减少。
那有没有哪个国家在增持黄金啊？
有啊，比如说波兰国家银行今年一月份把黄金储备目标从550吨提高到700吨，三月份又买了11.2吨，现在总储备量到了581.6吨了。而且去年的时候，波兰的黄金储备量就超过欧洲央行了，这说明就算现在金价已经很高了，波兰还是很愿意买黄金的。
哦，那白银呢？大家好像也挺关注白银的。
赫利士分析师说，因为白银价格涨得太高了，所以对白银的需求正在下降。2025年全球白银需求会小幅下滑，光伏、首饰、银器用银的需求明显减少了。不过实物投资、银币、银条还有 ETF 配置的需求涨得挺多的，印度、东亚、中东那边买的人很多，抵消了一部分工业需求下降的影响。
那以后呢？白银的需求还会这样吗？
赫利士说，
等到2026年初，随着投资者在白银价格上涨后开始卖掉获利，这个趋势就会逆转了。
那最近黄金的走势会不会有什么关键的节点啊？
市场普遍觉得美联储本周的议息会议会维持利率不变，后面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就是重点了，大家都在盯着他怎么说通胀走势和未来的政策，这会直接影响短期贵金属的走势。
哦，那这么看来，虽然现在金价震荡，但是长期来看还是有不少利好因素的。
对，主要是大机构都觉得那些短期的扰动不会改变长期趋势，而且黄金的避险属性还有央行增持这些支撑都在，所以他们觉得黄金年内能冲$5,500。不过咱们普通人投资黄金的话，还得结合自己的情况多看看再决定。
没错，投资还是要谨慎一点，不能光听机构的，得自己多了解。
对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，要是你对黄金投资还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